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书上的菩提心。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三界要解，讲到了菩萨界这一部分哈。那么前面讲的是对，我们讲到菩萨界所护的戒条，那么严禁恶行戒严禁恶行戒这一部分的内容，龙猛菩萨的根本戒和他的支分戒讲完了，现在讲的是圣者无助菩萨的他的根本戒，我们前一个那么前两堂可以学完了，现在学的是什么？恶作罪啊，就是平时所说的脂粉罪啊，脂粉罪。今天就这两句话，细微恶作46，当于他论而了之啊，这个就是无助菩萨的观点。那么菩萨界的脂分罪有哪些呢？在这里面讲有46种啊，有46种。这46种恶作罪当然不止46，为什么呢？我们下面讲啊，这个严禁恶行戒，严禁恶行戒的恶作罪，还有扰益有情戒、摄善法戒的恶作罪都有哪些？这里面讲了应该是三种菩萨戒的这个恶作罪。那在这里面46仅仅是摄善法戒和扰益有情戒，摄善法戒一共34，扰益有情戒12，应该还在加上严禁恶行戒他的恶作罪啊，他的恶作罪。那在这里面46里面没包括在这里面，我们最后也会把这个内容补充上啊。好，那我们看一起来看这46种啊，46种恶作罪啊，怎么不翻 PPT 呢？对，这个恶作罪46种，在我们说在颂子里面没有直接表达出来。那么，当与他论啊，参考其他的论点，能够来了之。那在这里面主要是什么？参考了菩萨戒20颂啊，菩萨戒20颂。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根据这个20颂里面开演出46条恶作罪。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好，首先看演。摄善法戒啊，摄善法戒与善法戒相违的34条恶作罪。那么摄善法戒，什么叫摄善法戒啊？就是说要摄持一切的善法，该行持的一切善法全都要行持。归纳来讲，那么就是6波罗蜜多。所以呢，这个恶作罪呢，就是跟6波罗蜜多相违的啊，就6个方面，可以分为6大类。那么第一大类相违布施啊，相违布施波罗蜜多的有7个啊，有7个。那我们一条一条来看。第一个，3门不共3宝尊啊，第一条，3门不共3宝尊。这一条就是说什么？3门牲口与3门，我们不每天啊不精勤的供养3宝，佛法僧3宝啊，不供养。那这里面所供养的对境是说3宝了哈。然后我们自己呢，牲口亦3门，时间呢？一天，每天，也就是说每天我们都有供养3宝。当然，这个供养3宝指的是3门，不一定说你每天要拿上一些水呀、香啊，那么饼干、水果呀，拿这些供养，这个是一方面。但这个3门身口意啊，身口意，比如说身，我顶礼啊，顶礼3宝，那也是供养3宝啊。口呢，赞颂啊，赞颂；意呢，意念3宝的功德，这些呢。都是供养，所以说不一定每天你，我今天忘了供水，那是不是就犯了这一条啊？不是的，就看你牲口3门，只要任何一门你有供养3宝，比如说我今天虽然我家没有佛堂，我也没有顶礼，然后呢也没有去念经，但是我心里面我想这3宝的功德，那这样的话也算是供养了啊，3宝尊啊，是这样子的啊。这个3宝当然佛。法僧啊，佛法僧，佛嘛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只有佛像了，法教法正法，教法正法，这个都算是法，不一定是经书啊，不一定经经书，比如说我相续正的正法，我的信心、菩提心、处理心，那么都是正法啊。还有僧宝啊，僧宝，所以说每天要供养。如果呢，今天我以贪嗔傲慢这样的不恭敬的心，如果没有供养，没有去行持供养3宝，就是我觉得3宝没有什么功德，以这种傲慢的心或者是一种嗔心不去供养的话，那可能就会犯到这一条罪了。那如果是因为忘记呢，因为3宝这个对境太殊胜，因为忘记了的话，那这个也会犯，但是呢这个犯的比较轻一点啊，比较轻一点。好， 这个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贪着不舍，内心跟随欲望转。第二条哈，第二条了，内心跟随欲望转。这一条是为了遮止我们说对峙、悭吝、贪心啊，悭吝贪心。我们经常心里想的什么，跟随我们的欲望啊，东想西想的，那么就是追求名闻利养啊。啊，贪得无厌啊，等等的这些，如果我们心里面一直放纵自己这样的一些念头，那么也会犯的这一条啊，也会犯的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内心跟着欲望转，就是说我们的欲望想要什么东西，那当然这个想要的都是一些世间的东西，不是说我想要成佛，不是这样的啊。那么追求的是名闻利养恭敬，对这些贪得无厌、染着不舍这样的一个心。那么，作意这样的一个心都会犯的这条菩萨戒啊。好，那当然说，我说突然间我起来这个念头，但是呢，反应过来了，我就起来对峙，我说我不应该这样想的啊，不应该想着这些事情。那么这样的话，你起来对峙啊，起来对峙，那么可以啊，可以，那就可以说你不算犯。如果你明明知道，你就想，你就还是要胡思乱想，那么。不去对峙的话，那就会犯到这一条，内心跟随欲望转。第三条，与诸其德不恭敬，就是不恭敬有德之人啊，不恭敬有德之人。好，这一条对一个受了菩萨戒的人来说，对有德的长者啊，不去恭敬啊，该恭敬不恭敬的话，那也会犯啊，也会犯。看这个是不是也挺容易的，挺容易犯的，对吧？那这说的是第三条了啊，就是菩萨，比如说我们同参道友当中，道友当中有些比我们学得好，比我们有修行，或者是在出家师父当中啊，出家这个有些人那个他戒纳比我高，或者说他受的是比丘尼戒，那我自己受的是小沙弥尼戒，对吧？那么这样来讲的话，他就比我们有那个戒体这方面来说比我们殊胜，或者说他修行比我们好，或者说种种其他的威仪方面都比我啊。更胜一筹，或者是在居士团体当中，那么有些啊比较年高有德啊，年高有德这些长者，那或者是说在同参里面，虽然说他不是年高有德，但是说呢，他就是比我们学到，虽然比我们年轻，也比我们小，那他比我们学得好，也比我们修行更好一点，或者说是我们的啊辅导员等等的这些，如果我们认为，哎，他我就是一种傲慢心轻视他，他即使他来了，我对他视而不见，该恭敬也不恭敬。其实对我们一般的道友来讲，对辅导员是不是要恭敬的？辅导员毕竟对跟一般学员比的话，那么辅导员也算是一个讲法者，对吧？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应该去恭敬，应该恭敬。当然，你平时当朋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可以说，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讲法，在一起学习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应该有所区别啊。对一般的道友来讲，应该恭敬这个辅导员的。那么，如果是一种傲慢轻视的心。啊，情绪的心，这样的话不恭敬他啊，就是觉得他那么年轻，不就是比我会讲一点吗？有什么了不起？那么你这样就这样的一种心不恭敬的话，那就会犯了这一条不敬啊，不恭敬有德之人啊，不恭敬有德之人。第三条、第四条，问不善答啊，问不善答就是与他问语不正答。当然，这个善答不是说问的是。佛法方面的事情啊，问的不是佛法方面的事，那问的是可以是其他的，比如说生病啦，啊，你家里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啦，那么这个时候人家来好心来问啊，跟你这个菩萨问，就是探病啊，或者说来进行你家有事来去安慰你啊，或者说你家有一个值得庆贺的事情来庆贺你啊，这样的一些来，那这个菩萨，如果你这个菩萨以一种娇慢心啊，娇慢心、嫌恨的心一个。回脑的心，以这样的一种烦恼心啊，不去对答应酬，那么也会得恶作剧啊，也会得恶作剧啊，是吧？那当然，我们说这个，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他来问病啊，这个菩萨生病了来问病了，当时我就是病得很难受，我就是实在是没有力气，也不想说话啊，或者是说我当时正在忙，虽然家里面有那个什么。有了委员，或者说有了值得庆贺的事情，那么谈论这个时候我实在忙不过来哈， 没法应酬他，那么这种情况例外，就是你有正当的理由啊，正当理由。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人家来问啊，问你不答，那就也会犯啊，也会犯。当然，这个犯也是说以一种烦恼心哈，烦恼心就是娇慢呐、回恼啊这些心啊，这些心也会犯到的。第五个，仗他失缘，不受他请，也就是不受他人所言请啊，别人请客吃饭，如果我们不赴约啊，这个也有可能犯到菩萨戒的知分戒。那为什么呢？我们说，作为一个菩萨，你要广度众生，跟人家广结善缘的。那如果有人请你吃饭啊，请你吃饭就是恭敬你，恭敬你啊，恭敬的啊，恭敬你就是或者说酬谢你啊。比如说，作为一个师父啊，那个什么是那个别人那个居士啊，请。啊，请你去宴请，那么给居士赔点福报等等的这些请去。如果这个菩萨啊，这个菩萨以一种娇慢心、嫌恨心、回恼心不接受人家的宴请，那么就会犯啊，就会犯。那么比如说我们道友之间啊，道友之间，我特别感谢你啊，你给我那个什么引我入了佛门，又一直跟着我学佛，真的很感谢你。那你这样的一种心，请你这个居士啊，居士菩萨啊，请到他家吃饭。如果你说，哎呦，他们家做的饭可是不好吃，我不去。那以这样一种嫌弃别人的心的话，那就对啊，不对，不对。当然，那也有开源的情况下，比如说啊，我就是觉得吃这个饭嘛，我们都已经那么相熟了，不在饭吃不吃饭这个问题上，好好修行就行啊。吃饭呢，互相去吃饭的话，特别浪费时间啊。从这个为了修行这个角度来讲，不浪费互相的时间，这个来说也可以。还有一种是什么？或者说他们家路特别远啊，特别远，去那吃饭的话，那。也那个路上可能还会有一些委员呐、等等这些不去也可以，或者说啊他们家本来就不富裕，如果请你去吃一顿饭呢，比如说请你上哪个饭店吃饭，可能这个月他们就得吃咸菜馒头了。那么以这样的一种慈悲心顾念他的心，那你去吃，或者是说他请你吃饭，那么其他那些道友就会有什么想法啊，会有其他的一些不好的想法。那这样的话，你为了护念其他道友的心，你不去付这个饭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哈。这个是从护念慈悲、护念别人的心着想啊，等等的这些有，我们就说有正当的理由，你可以啊，这些都是开源的情况。如果没有这些正当理由的话，那你就是说看不起人家了，你一种那个什么嫌恨呐、娇慢呐、等等这样个心，不受他的宴请，那就会犯的这一条啊，会犯啊。所以菩萨。天请客吃饭不吃饭都会犯啊，那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说菩萨作为一个菩萨，就是要护众生的心啊，护众生的心了。第六个，拒他施予，也就是别人施金等拒不受啊，就是别人给你送东西你不接受，不接受。那就比如说施主拿一些金银财宝啊，或者是医药啊、床啊。或者那个什么其他的一些食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啊，来感谢你，或者是来请法等等一些给你送礼物啊，给你送礼物。但是呢，你这个菩萨以什么心？以一种傲慢心啊，娇慢的心，嗔恚的心啊，或者说嫌弃人家的心，以这个心不接受啊，不接受，就舍弃了饶于有情啊，舍弃饶于有情，这样的话呢，就会犯啊，就会犯。当然，我们说这些犯的，他都有很多很多的开源，也不是说别人送你东西，你一定要接受。那如果你想着，哎，今天他给我送东西，这个送东西我会不会一看这东西真好啊，是个什么一个金子做的什么哈、金的，比如说一个金子做的一个佛像啊，或者说是其他的琉璃啊做的什么是这些很好的东西哈。东西，那你一看就心里生起贪心了。那这时候你反应过来，哦，我怎么可以生贪心呢？不行不行，我还是不要吧。要这个东西，我就生贪心，生起这种染浊的心、染污的心啊。这样的话，你可以不要啊，因为我会生贪心。第二个是什么？因为他给你送的是特别贵重，他说我好不容易才得了这尊金子做的佛像，还这么好，五寸大的。那还是很值钱的，你知道他当时是意思呢，就是感动送给你的，那可能过后之后他会后悔，会后悔，那这样的话你可能也是什么啊，也是那就不要啊，不要，因为他会后悔，你估计他会后悔，你了解他的为人，或者是说这尊佛像啊是他们家那么 祖传啊，祖传下来的。那这个这尊佛像属于他一个人吗？可能不属于他一个人，应该属于他们全家人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想一想，他们家里人会不会同意呢？啊，可能只是他一个人，一个人来送给你。那这个尊佛像等于说这个财产属于他们全家人，其他人可能都不同意。那这样的话你受也不合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就不接受这些情况。这些情况下你就可以不受，对吧？那么记得了，第一个是从自己这一方面来说，我如果会升起一种贪心啊，会升起一种贪心，那我就不要啊，不要，因为这样的话就不值得了。哪怕他送给你再多的财产，但是我一生一个烦恼心啊，贪着心，这样的话失去的就太多太多了。或者是说他送给你，从他那个方面来讲，他自己可能会后悔，或者说他给你送这个东西可能就不是说他一个人完全做得了主，这个东西不单单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他们家啊。这样的话其他人不同意，那的话也不合适啊，也不合适。或者说这个东西他可能之前他已经想着要送给啊某位上司了，他想着送给某位上司，只是呢还没有送去，想等时间到了再送。但是现在他又看见你，又一时激动又送给你，那这样的话他之前已经做意送给别人了，那么你再去接受就不合适了，去后面会发生什么啊？会受人家讥嫌啊？比如说都已经送给那个上司了，这回我自己怎么你这个人又要了呢？这样就不合适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观察观察啊，如果都没有这些情况啊，一种啊特别这个什么嫌弃的心呐、傲慢的心呐、不接受，那就会犯到这一条啊，会犯到这一条。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们这边有时也有居士，就是啊，一人发一块钱这种的哈，居士来的话，换了很多很多钱，每个师傅发一块钱。如果发这一块钱，我们说你会不会生贪心？我们一般不会生贪心，一块钱。但是呢，有的人可能说不要不要不要，其实他当时说以为自己很清净这样一个心，其实慢慢观察下来，他可能觉得这块钱可有可无啊，无所谓啊，这样的一个心其实也不应该。我们说一块钱居士。供养一块钱那是为了什么？跟师父们结个善缘，对吧？结个善缘，也就是让人家种一个福，作为一个福田，种一个福田嘛。这样的话不要就不合适了啊。这一条是这样的哈，大家应该观察啊，观察这一条，不是说你让你们以后就还可以接受别人的贿赂，那不是。你接受别人贿赂，这个时候你生起贪心，那你就可以观察了。你要有贪心的话，那最好就不要别人贿赂你一个那个什么。金戒指、金项链、一个金条，你这个是立马就想太好了，那这个生贪心就不是我们作为一个菩萨的所行了啊！不是这一条不能以这一条来说，以后可以随便接受别人的供养啊，不是这样啊。第七条，求法不施啊，求法就是与求法者不施语，那么这一条是别人来求法的哈。求法那你这个菩萨不给人家讲法，也讲法以什么心不给人家讲法呢？以一种嫌恨的心啊，嫉妒的心啊，或者说鬼恼的心啊等等，以这些染污心，比如说哎，你还凭他呀，还给我求法，咔他那个智慧我给他讲也白讲啊，这样一个什么那个嫌恨的心，或者是说嫉妒的心哦，我给他讲他这个他不懂，我不能给他讲，他讲的超过我了，那么嫉妒心不布施，不跟你讲法，那也会犯啊，也会犯。所以呢，求法不施，不施语，那对一个菩萨来讲也是不应理的啊，不应理。当然这一点也有开源，比如说他给你求一个什么法，求一个法，他可能就啊，你给我讲一讲中观，这样的话你观察一下他可能是不是法器，对吧？或者说他给你讲，我是不是不想讲，实在是现在呢我没有时间啊，现在没有时间，或者是我身体特别的不舒服等等的这些啊，那你可以不讲啊，可以不讲，就是看你的情况啊，看情况。这是香味布施的啊，香味布施的。那么下面讲香味持戒的，香味持戒的有九条哈，有九条。香味持戒的有九条，哎呀，好，第一个舍弃破戒者，舍弃破戒者，那就是说，对于一个菩萨来讲啊，我们在别解脱戒里面讲过，对自己来说当然不能破戒，对吧？但是对别人如果犯了根本戒，或者是造了特别大的罪，比如说无间罪，那么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们说犯了根本戒的人，尤其是犯了密乘根本戒，那都有晦气的。我们说哎，不要跟他共事，不要跟他同处啊等等的这些，那个时候是说他会 从行上啊，行为上你可以不用跟他同住，但是从心里面来讲，你能不能舍弃他？心里面来说，我们说不应该舍弃他。这里面从菩萨戒这个角度来讲，对这种有罪的人，其实他本身是很可怜。那个犯了根本罪、造大恶的这些人，他是不是在造恶因，对吧？在造恶因，那么以后的果报也很苦，很苦。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拉他一把，拉他一把，让他知道他犯了这么大的一个错，那么去忏悔等等的这些，那这个时候就是从悲悯这个可怜人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作为一个菩萨来讲，所以呢，我们应该在这个在最困难的时候拉他一把，拉他一把。那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帮他啊，实在没办法帮他，比如说对这个人，我怎么能帮他呢？帮不了。那你可以啊，可以行为上啊可以不做，但心里面一定不能舍弃他，心里面不能舍弃他，对吧？或者说这个人特别恶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去啊怜悯他、悲悯他，他可能更放纵他自己。所以呢，以这种比较恶劣、比较那个强硬的态度来对他，那你也可以这样子做，可以这样，但心里不能舍弃哈。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能帮他啊，能帮他，就是说他现在已经犯了罪啊，犯了根本戒，那你这个时候跟他讲，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呢，好好的忏悔。那这个时候，如果能救他一把的话，你不救他啊，不救他就有嫌弃他的心，这样的话，那就会犯啊，就会犯了这一条舍弃破戒的。好，第二，女声闻啊，为他信仰不休学，就是跟着声闻共学的遮戒啊，就是什么呢？为他信仰不休学，不休学，在这里面讲，我们说对一些遮罪，你应该去行持的啊，不行持啊，应该行持而不行持，就是这些声闻的这些别解脱戒啊，别解脱戒这些，比如说比如说我们说过午不食啊，过午不食啊，或者说其他的，对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讲，不应该去挖地啊、砍树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别解脱戒里面应该修学的。但是呢，你不去修学啊，不修学，以一种轻慢心啊，一种轻慢心，然后以这种烦恼的心不去，就是看不起，觉得这个我是修什么啊，好那个什么那个净土法门，我是修大乘法门的这些。不需要行持啊，不需要行持，那这样的话你就会犯，不但会犯到小乘别解脱戒，也会犯到菩萨戒，对吧？声闻乘别解脱戒就该行持的，对这个大乘菩萨来讲，也全都应该行持的啊，全应该行持的。好，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利益众生行为少，就是应该利益众生行为，对一个菩萨来讲是越多越好，对吧？对啊。从声闻啊，声闻人，我们说声闻人、小乘人来讲，他们是喜欢什么？少欲知足，事越少越好。那么经常住在寂静的地方啊，不跟人交往啊，就是他们自求解脱这些。所以说，他们喜欢什么？事情越少越好，那么少希望啊等等的这些是这样。但是对一个大乘菩萨来讲，那你就不能这样不管啊，不管众生。这个时候什么？应该事情要多做一点，利益众生的事情多做一点啊！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不去做啊，不去做，那也会犯到这个啊，犯到这一条。第四，具有慈心无不善，具有慈心无不善这一条，对我们来讲可能就稍微来说就做不到啊，都做不到。就是说有一些罪哈，有一些罪，就像那个短毛黑人。大悲上主对吧？大悲上主他杀了短毛黑人，那这个什么对他来讲，如果是从杀生，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去杀一个人啊，杀一个人那会犯到别解脱戒的杀罪。但是当时啊，当时这个大悲上主他具有慈心，完全是为了什么？完全是为了那500个上主，也为了这个短毛黑人。如果这个短毛黑人杀了那500个上主的话，那么不知道他要在地狱里面待多久，对吧？也是为了这个短毛黑人，所以呢，他自当时完全不计较自己的后那个什么，他后果，那么完全是一种利他的慈心，所以他所做的这一切身口意，我们说不管是杀生偷盗等等的这些，那么全都是善的啊，全都是善的，是这样。所以说是在什么情况下，就是说一件事情善还是不善啊？对一般的人来讲，当然身和心都要观察，但是对菩萨来讲，那么最主要的是他的心，观他的心。如果他的心完全是善的，好像表面上看起来这个身语的行为不善，那其实那也不是啊，主要是观他的心啊。当然，这个是对 大乘菩萨啊，大乘菩萨有修为的人来讲，对一般的人来讲那是做不到的，对我们来说是做不到的，对吧？第五个是欣然接受邪命事啊，邪命事就这一条，那也会干的。邪命就是邪，我们经常讲的什么邪命啊，就是诈仙威仪啊等等啊，诈仙威仪、正位不厚，什么谄媚奉承这些啊，这些如果以这些来邪命养活，那也会犯啊，也会犯。啊，这是第五、第六个不敬即为调举，那么即为调举是坏鬼则啊，是坏鬼则。这个是什么？有一件特别的放纵自己的言行哈，啊，特别放纵，那是什么？以一种贪啊，主要是贪心哈，以一种贪心，心很不寂静。比如说那个嬉笑啊，跟大家一起相聚的时候，特别的那个，好像特别。高声欢语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是极为不寂静啊，不寂静。那么对于一个菩萨来讲，也会啊，也会犯到菩萨戒。当然这个我们说对于在家人来讲啊，你在有些场合，比如说那么过节的时候，跟家里人一起那么高高兴兴的欢聚一堂，或者说你们啊在单位里面大家都出去旅游，那这个时候你就啊为了保持我的寂静，那跟大家格格不入，那这个也不合适。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我们是寂静，主要是说你心里不要染着在这上面啊，不要染着在上面。那么外表上可以随啊跟随着大众，跟随着你的家人，跟随着这些同事啊，这个都没有关系。但心里你不要染着，特别沉浸其中啊，这样的话呢，那就会犯啊，会犯。这个我们说主要的是在什么，在你的心上啊，寂静不寂静在你的心，你不要去贪心哦，跟大家在一块玩实在是太开心了啊，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心里面可能太过执着在这上面，那就不对啊。第七个，内心不思轮回啊，离轮回，那就是内心就是内心里面贪着轮回啊，单种轮回，没有我们现在讲的没有出离心，没有出离心。那有的人说菩萨不是不离啊，不离三有嘛，在不住三有当中，但是也不离啊，不离三有，在三有中度众生。所以我也是这样。其实有的人这个是理解错了哈，比如说对，就是说菩萨不应该求涅槃，应该求什么？对涅槃。啊，生厌离心，菩萨不应该畏惧轮回，应该在轮回中度化众生。我们说菩萨不畏惧轮回，在轮回度化众生，但是他贪不贪着这个轮回？他在这里面度化众生，犹如莲花不着水，他不会贪着这个轮回哈，不会贪着这个轮回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不能说啊，菩萨他不应该离开轮回。那你不离开轮回，你是在这里面是在什么？度化众生，不是让你在这里面贪着轮回，沉浸其中啊。所以说我心里面可以处理这个轮回，而且也希望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带众生一起处理轮回的，这样一个心，不能贪着轮回啊，贪着轮回都会犯了菩萨戒。第八，不做回避啊，不做庇护，就是不断毁名这六音。这个毁名的六音大家还记得吧？我们在学亲友书的时候，那时候看过赌博、看聚会呀、懒惰啊、懈怠这个衣服、恶友、饮酒、夜晚入春落等等这些毁灭的六法，我们说自己是不能去做啊，自己不能去做，不自己不做，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恶声恶名，就是别人说你去做了，那你自己不去清血清啊，就是不去澄清，那这样的话也会犯啊。我们说别人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个什么，要去啊清血呢？一定要去澄清呢？为什么？那这个我们说，你作为一个菩萨，作为一个佛教徒，不能让别人把这个名声、恶名、恶声加在这个佛教徒的身上，对吧？加在这上面会让人家对佛教徒不起信心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自己没有的这些恶名恶语，那么该澄清的时候还是要澄清啊。当然，我不是强词夺理，如果我澄清也澄不清，那就算了。啊，那就算了，最后还越就像四点说越描越黑一样，那就这个时候就如果没有任何的作用，我去澄清也澄不清，那就没有必要啊，没必要。第九个，有烦恼不对治啊，有烦恼不对治，就是说那个菩萨借诸有情以种种忧恼心果加以进行调伏，或者显现可增之身意调伏，那么令得利益出境忧悔，如果不如是现行调伏方法，是有染为犯。这个什么 关友情啊，就是其他友情升起烦恼了，这时候我们不去给人家调伏。前面有一条讲，我们自己跟随欲望转，那自己的烦恼要调伏，别人有烦恼，我们也要去调伏啊。这是两个戒律来讲，违犯戒律的九条，后面讲违犯安忍的有四条啊，四条就他人骂，那我们要不要还骂，跟他对骂，他骂我对骂，那不行，这个要安忍，对吧？三门四法里面要有，就安忍他。骂不还骂，他怒不还怒，他打不还打，他揭我们的过失，我们要不要也说你不也是这样，不要看我这样，你自己没比我好，那这个过失我们说也不要去揭的过失，要安忍啊，要安忍。第二条是舍弃一切嗔恨者，这是不断嗔心的相续。那这一条是什么？如果菩萨自己啊，菩萨自己侵犯他人，或者说虽然没有冒犯其他人，但是别人误解我们啊，误解我们冒犯他了啊，冒犯他，那这个时候啊，那我们要不要说恨他呀？啊，或者说他要不要恨我们呢？啊，这样的话那都不合适，都不合适，对吧？别人来，别人说别人呢冒犯了我们，那这个时候来忏悔，那忏悔，忏悔，我们应该接受忏悔，对吧？接受忏悔。前面有一条就是说不接受别人的忏悔也会犯到根本，那么这一条呢，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发心就没像那么重啊，这个烦恼心没有那么重。注意意乐上面没有这么强。好，这条是，当然我们说这个你不接受别人的忏悔的话啊，如果是为了什么，为了调伏他，这个人也没有看清楚，对吧？这么轻易就侵犯了别人，下次为了调伏他，就下次要他小心一点，注意一点。你暂时不接受他忏悔，但是你心里面其实已经原谅他了，你为了调伏他你不接受，那么这个也可以啊，也可以。第三条，对方忏悔不接受啊，对方忏悔不接受，这一条是说前面那条是不断嗔心，这一条是不断什么？对方忏悔，舍弃一切嗔恨者。对，这一条是以第三条舍弃对方忏悔对嗔恨者，那条是遮止安忍因，这一条是什么？他已经那这个菩萨心怀，你如果怀着一条什么？他人侵犯损恼了你这个菩萨，后面他来啊做忏悔，那这个菩萨想报复他，报复他，那么这个时候故意不接受忏悔。前面那条我看一下，二条是菩萨自己侵犯了他人，或者是没有侵犯，对，前面那条是自己侵犯了别人，这一条这一第三条是别人侵犯了我们啊，两个角度不一样的。第四条，心跟随嗔恚转，那么这一条是不住对字啊，这个什么就是菩萨自己啊相续不断的对别人发起嗔恨之心，就是对别人特别发脾气，那这个时候呢心跟着这个嗔恚转不对字，那么也会犯啊，也会犯啊。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不安忍啊，不安忍的四条。下面讲的是违犯精进的啊，违犯精进的也有三条啊，精进的。什么叫精进呢？这个精进我们还是啊稍微解释一下，精进就是对善法啊，对善法啊欢喜修行的心，对恶法啊勇猛的去对峙，勇猛去对峙这样一个心。所以说精进就是说该断的恶应该去断，该行的善要精进的去行持，这个叫真正的精进，不是说我们很精进去做其他的一些世间八法，这个不叫精进了，那叫懈怠。知道哈？精进是属于对善法啊，对善法非常勇猛去行持，对恶法呢，心里面有一种啊非常勇悍的去对峙啊，这个叫精进。好，那么精进的一共有三条啊，三条。第一条首先是从家行上来讲，什么为求名利舍眷属？那这一条是什么？有的人就是说，哎，那你来跟我学佛吧啊，这个什么呢？你完全不是为了弘扬佛法，也不是为了别人好，主要是为了什么？主要是为了自己，哎，得名利啊，对吧？他就会恭敬我啊，供养我啊，这样的一个心啊，去摄受眷属啊，这个家心就非常下劣了啊。这一条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啊，没有家行，乐于睡眠啊，乐于睡眠，就是特别懈怠，特别懈怠，一点不精进，特别喜欢睡眠呢、啊，卧着呀、啊，那么半靠半坐啊，这种的啊，这个也会犯到。当然，我们说乐于睡眠，晚上该睡的时候睡，这个是说，就是说不该睡觉的时候，比如说白天啊，那么早上该起来了， 你不起来，晚上还不该睡，八九点你就老早就去睡，那这样的话就是什么乐于睡眠，这个是不精进，好不精进。那么这一条也会犯到啊，也会犯。当然，我们说你生病了，这个白天一整天都在睡，这个就是开源了啊。这二条，第三条，就是不精进的第三条是空谈啊，空谈一些特别下列的事情啊，下列的事情没有无，现在说的无稽之谈，对吧？谈些什么？谈些战争啊、时事呀啊，那么谈那个男女感情啊等等的这些哈，没有意义的这些事情，或者说盗贼要这些，反正像现在这些事件经常谈论的这些话题，这一条是什么？那就是与精进相违的贪恶劣事啊，贪着恶劣事，那也会犯了，也会犯。所以在不精进这几条，我们都会啊，都会犯。第一条是什么？精进啊，精进就是说你家庭特别恶劣、下劣，就是虽然说去给人家讲讲法，虽然说去那个什么摄受一些眷属，那这个什么，你所求的是名利，发心就不对了，发心不对。虽然有一点家行，有一点那个精进的行为，但是呢，发心是不正确的。第二个是什么？什么行为也没有，天天就睡懒觉啊，这个是什么？也会犯到菩萨戒。第三条呢？啊，不但没有行为啊，还有一些反方面的、负方面的这些行为。什么行为？贪着一些特别下劣的事情，天天就是谈一些无稽之谈啊，以此度日。虚度光阴，那么这个更会犯了啊，更会犯，跟精进相违的啊，所以这里跟精进相违的三条啊，精进律啊，跟纪律相违的，纪律相违的，纪律就是禅定啊，相违有三种啊，禅定相违的三种，第一个不求等值的实益，就是说什么家行方面的过失，就是你这个菩萨开去修点禅定，但是你不问禅法怎么修禅，那这个不去精进的去问啊，去问。第二个，对禅定来讲，正行来说，禅定会有什么？在打坐的过程当中，会起一些烦恼和烦恼，我们讲叫五盖哦，嗔心呐、吊诡、昏迷、那个贪欲疑呀这些。那么怎么对治呢？啊，不断禅定的障碍，你明明有这些，但是你不去对治。啊，第三个是觉醒的过失，就是你在做打禅的时候，它会有一种禅味啊，很快乐一种禅味，但是你贪着这个禅味，贪着禅味，这样也不行啊。这是讲禅定的三个，我们一般没有修禅，所以这三条可能对我们来讲啊，都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对吧？般若分有八条啊，般若有八条啊，那看我们会不会犯呢？第一个，轻声闻唱。这一条就讲啊，特别小看小乘法啊，小乘法轻啊，轻视。那这一条轻视是因为什么？自己缺少智慧啊，缺少智慧，认为小乘嘛就小乘人学的啊。那么这样的一种不懂，以此呢轻视。前面我们那个棒别解锅呀、等等那个是什么？它是一种就是一种不良的用心啊，这个动机就不纯啊。这一条呢，这条是因为他不懂。懂缺少智慧啊，所以意乐上来讲跟前面也有些不一样啊。第二个是勤行声闻唱啊，勤行声闻唱。那么这点跟前面那个相反呢，它是什么？已经遇到大乘佛法，但不修学大乘佛法，却呢对这个小乘法啊特别热衷于修行，那么舍弃大乘法，这个也是什么啊？自己不知道好歹，对吧？那么大乘法这么殊胜啊，他不懂，所以会舍弃。第三个。不勤佛教，勤外论，就是说他不修学佛教的内道的小乘、大乘，他都不修学，他修学什么呢？其他的外道的论点，比如说特别喜欢研究现在的什么以前的那些研究的气功啊等等的这些，对吧？然后有佛教的书，他自己已经遇到佛法不清净，都作为一个受了菩萨戒的大乘菩萨来讲，你不好好学佛，就是轻学外道的论点啊，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啊，也会犯到这一条啊，也会犯到这一条。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是不是也正在遇到了大乘佛法不学，天天都去干什么啊？看一些世间的这些那些什么八卦新闻呢，等等的这些，其实也类似于外道的奠基啊。也类似外道电击，当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讲，你一点点不接触那些，可能也不现实，但是应该拿主要的时间、主要的精力用在学佛教论点上面。 啊，这是第几了？第三是吗？第三不仅这第四，对，应该到第四了。第四条啊，情形外道啊，情形外道乐于比，这一条是什么？特别单着啊，特别单着。前面那一条呢是啊，不学大乘，不学佛法了，那么学这个外道。这一条呢不但不学，还特别单着，沉迷在其中啊，沉迷其中，就像有些人那个啊，就像以前那个什么练气功的人，特别沉迷其中啊，沉迷其中是这样的。第五条，诋毁舍弃大乘法。那么这一条是什么？诋毁大乘法，认为大乘法就是以前有些人说大乘法是佛说的嘛？以前也有人说《楞严经》是佛说的吗？不是佛说的，有人这么讲。这个什么诋毁舍弃大乘法，舍弃大乘法，或者是说啊、这个，比如说那个大乘法所讲的甚深的空性啊这些其实。办法是空性的吗？根本就不是，哪里空了，对不对？那既然自己不了解对大乘法所表示出全表的意义，那么他进行诋毁，这个也是啊，也是啊，这个是诋毁大乘法。下面一条，赞叹自己诋毁他，这叫就是自赞毁他。前面我们有一条自赞毁他，那条犯根本，对吧？那个时候犯根本，这就是说他意乐特别特别强，意乐特别强，那个是猛烈的贪嗔痴。那么这一条呢，自赞毁他主要是以骄慢心轻视别人啊，这个意乐没有这么强啊，没有这么强啊。第七个，与正法啊不屈辱。不屈辱正法，就是有人讲法不去听闻啊，不去听闻。比如说啊，有那个什么，有那个什么，我们知道具象的善知识已经到了你们那个地方去讲法，那你就很方便去听的，也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呢，你因为什么骄慢心啊，不就去听？就这个，他又不是我师父，也不是我上师，我才不会去听。那么你这种骄慢嫌恨的心不听。啊，这个也不对啊，也不对，也对。一个大乘菩萨来讲，应该说凡是正法，又有机会去学的话，你应该去学。有人去讲法啊，有人去讲法。当然，我们说你以这个讲法是已经具象的善知识哈、啊，我不是说你们没有观察，有人灌顶，你们就跑过去，那不是那种情况啊。这个是已经观察好了，明明知道他就是具象的大德，那这样的一些人不去的话，就我们说再从弘扬佛法。弘扬佛法，人家弘扬佛法，你不去听，这个护持佛法这方面来讲，那我们就做得对，做得不对，这一条也会犯啊。啊，最后一条，第八条是不敬说法者，就是说法者对说法的这些啊讲法者，那么不恭敬啊，不恭敬，这一条是什么？失毁了智慧的因啊，智慧的因。我们说你从哪里听来的法呢？从讲法者，从你们这些辅导员呐、从那里面讲，那该恭敬你不恭敬，这讲我们说多多少少你的这个相续中的这个法都来自于讲法者，来自讲法者。虽然说这个你说我自己听看就看得懂啊，自己看得懂，有些是看得懂，但是很多你是看不懂的啊，看不懂。所以呢，这个不敬讲法者，这个也会犯到啊。好，这个是。34对吧？34跟摄善法界相违的34条，那么都已经讲完了。下面是跟扰意有情界，扰意有情界相违的啊，跟扰意有情界相违的有12条啊，对不对？有12条。那我们一条一条来看啊，第一个，必要不与他同行啊，就是必要不与他同行，就是与这个患者不成事。1、2、3、3类4条，这里面就第一个退失利他的四条恶作，利他这个是从利他这方面来讲啊，利他方面来说的有四条恶作。第一条是必要不与他同行，那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友情哈、所做的一些事情，你应当去给他做一个助办，做助办。但是呢，你一种嫌恨的心、嗔恚的心啊等等这些有染污的这个心，或者说特别懒惰。你就不去做，那也会犯到啊，也会犯的。那这个，那么我们说给他做助办的有些什么事呢？比如说，我特别害怕走夜路啊，特别害怕走夜路。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啊，作为一个男众来讲，是不是应该陪伴他一下啊，陪他走过这段晚上这段黑路？ 这个如果不去的话，你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理由那不陪伴啊？或者说你可以帮助他有一件事情，承办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多么的想去啊放个生，或者说今天或者明天我很想去共修，但是呢我正好这个什么啊摔了一跤，这个腿不好使了，你可不可以那个什么陪着我去啊，去共修的场地啊？这样的话你可以能够帮助他承办这个事，但是你也不陪伴的去做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啊，两个人啊吵架了，那本来你可以去跟人家调解啊，或者说听法的时候你可以来成就一下别人啊，成就一下别人，说比如说我今天我不知道明天讲考，下个星期上学要抽讲考了，你可不可以陪着我啊学练习一下讲考，那这个时候你有时间你有这个能力，但是你不练啊不陪，这些陪伴的事情该做的事情都不帮别人做啊，不陪着别人做的话，那么也会犯到啊，也会犯。第二个是语助患者不成事，就是不患者，就是这个人生病了啊，人家有病故，有病故你有办法，有办法，但是因为你呢啊，我才不想做呢，特别懒惰，或者是心里面有烦恼心啊，一些嗔恚的心，以这样一些烦恼心不去拔人家的病故，那么对一个菩萨来说也是会犯菩萨戒的，自分戒的。那比如说啊，今天他说他特别难受，你可不可以那个用你的那个按摩呀，或者你的原始点啊等等这些方法来帮我治一个、啊、那本来你就是有这个能力，你就会这个的，然后你这个方法对他有特别有用的啊，你一种烦恼心就是不去帮他啊，不帮他，那么对这个菩萨来讲那也会犯菩萨戒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不把总的苦就是别人有痛苦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不去跟人家一个安慰啊，不去给他拔苦啊等等的这些啊，总的苦。苦因下面这一条是与放逸者不说理，就是特别放逸特别散漫的那个人，你不去说他批评他啊，这个我们也会犯，就是说有些人如果我们拉他一把，给他做一个正面的引导，或者说你给他狠狠的给他批评一下，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免遭啊，就是免遭之后，比如说那现在因为太特别懈怠特别懒惰的话，那以后会到哪里去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他已经在这个他自己不了知啊，自己不知道，那你知道你也想着他也能帮他，但是呢你不去说啊，不说他，那么这样的话也不合理啊，不合理。好，下面讲的不住饶益的有六个。第一个，有恩者不回报，这是知恩不报恩啊，知恩不报恩，这是第一条啊，知恩要报恩了以后。第二条，不解他者之忧愁，就是别人有忧愁有烦恼，我们这个时候呢不去帮助他啊，不帮助他，那这是第二条啊。第二条，第三条，与求财者不布施啊，别人来求财产。啊，求财产，那么求其他的一些，正好我们又有的，这个时候呢，他特别需要，那你不给也会啊，也会犯求财物的不布施。当然这一条我们前面也前面有一条那个求财不施予，对吧？那根本戒来讲，那一条是因为特别严重的吝啬心，对吧？那么这一条呢，那可能就没有这么严重的这个烦恼心。啊，第四，不立自知住眷属，对自己的眷属，就是你们的这些同堂道友，你的弟子们啊，你把他们引进佛门的，那你不利益他们，不饶益他们，自己有能力却不饶益他们，那这一条也是会犯的。不相随顺他众心，不随顺，也就是说不随顺别人的心啊，不随顺别人的心。那这一条我们说作为一个菩萨来讲要顺啊，随顺恒顺众生，恒顺当然这个顺众生的心，不是说啊他做坏事你要顺他，那不是这样的，就是顺他的心啊，顺他的心。那怎么顺？那我们说应该是随顺那个什么随顺，以正的方面就随顺他，正的方面就随顺他。真的心来讲，这个心不是说他的烦恼心，是随顺他的善心啊，善心。如果他的烦恼心，你应该从把他引到善这方面来讲，这个才叫真正的随顺。好，不随顺。第六个，不说功德与过失，就说不说功德，我们一般来讲不说别人的过失，那是说在背后你不要说别人的过失。功德 有对于有功德的人，我们应该去赞叹真正的功德，大德啊，高尚大德的功德应该赞叹。那么过失，对于我们凡夫人的过失，你应该怎么说？当面啊，当着他的面，你们俩单独的时候要给他指出来啊，指出来的过失来，不是这个，不是我们平时的那种菩萨不见他人过，那不是那样，那个是帮助他的情况下，明明你可以帮助他把他的过失指点出来，你不要去，你不指点啊，不指点，这样的话会犯。而且高僧大德本来很有功德，该赞叹的，那我们不赞叹，佛陀功德你该赞叹不赞叹，对吧？让人家好好学佛，那这个我们也会犯到这一条。好，最后还有两个啊，不做降伏，两个恶作，那么时机相宜不铲除，那么这一条是什么？时机就是合时机的时候，那么对于一个下品的那个下品违犯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批评，应该呵责，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呵责，不批评，对中品的人讲，应该制罚，对吧？该罚的时候是不是要罚？不是说我们一味的有慈悲心，哎，不罚他，那这个就这个中品的人。这个对这种犯了这个什么中品罪的人讲，该罚不罚，其实是什么重用他继续造恶，那这个不是菩萨的所为了。那么对造特别大恶意的人，比如说犯了根本戒这个人，你应该怎么样摒除他，对吧？违犯了我们这个学会纪律的这些人啊，违犯了很严重的这些人，就按这个纪律，按照纪律来说开除啊。那么这个时候该开除就要开除，这个时候不是为了什么大众的利益，对吧？也是为了对他本人来讲，也是为了帮助他，为了帮助他。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如果都是姑息重用他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对大众不好，对他本人也不好。所以时机相宜，我们应该惩罚的就惩罚，应该批评的批评。好，不显神变，呵责等啊，这一条是什么？不显，就是菩萨有神变，神通神变，以这个神通神变来利益有情，度化众生，让你的上信心。那么这样的话也应该。那我们自己当然没有这样的神变，但是可不可以说一些佛陀？比如说佛陀以前示现神变，这些功啊也可以，对吧？啊，这些也可以跟别人讲啊，以此呢让别人的上信心也可以的。好，那么上面就讲完了。多少？34再加12，46条。46条是眼镜啊，对，色善法界和饶益有情界啊，色善法界和饶益有情界的这些恶作罪。那么对于对于这个眼镜恶行界，对眼镜恶行界，眼镜恶行界他的恶作罪呢？眼镜恶行界有没有恶作罪呢？啊，有啊，也有啊。眼镜恶行界的恶作罪，我们说这个在这里没有单独的给他提出来，没单独提出来，为什么呢？啊，因为对于一般的人来讲，我们说眼镜恶行界，它就是主要就是讲的是这个别解脱界啊，别解脱界。比如说，对我们出家人来讲，那么四种啊别解脱界根本界，那肯定是该受持的。那么它的支分界在菩萨界里面也全部都成为了菩萨界的恶作罪。那么对于在家人来说，比如说在家来讲，你们自己所守的根本罪，你是一条呢两条呢这些，对吧？那你这个根本罪当然也是该守的。那么这个根本罪的其他的这些同品，或者说他的支分啊，他的支分罪啊，支分罪，那么这些罪全都是菩萨界里的恶作罪。所以呢在这里还有没有必要再把它提出来呢？那就没有必要。虽然说没必要没提出来，但是我们也知道啊，比如说啊，杀生，我如果已经受了，这一个在家居士来说，已经受了别解脱戒的杀戒，那受了这条戒，我没有杀人啊，也没有杀人胎，那杀一个动物，比如说杀一个鸡，杀一条鱼，那这个会不会犯别解脱戒的支分罪？会，对吧？那会不会犯菩萨戒的支分罪呢？也会，对不对？因为别解脱戒的支分罪全都是菩萨戒支分罪啊，所以说在这里面呢就不另外单独提出来再去说了啊。那但我们应该知道，别解脱戒的所有它的同品啊，根本罪的同品全都是菩萨戒的恶作罪啊，恶作罪啊，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三大类的他们的恶作罪，眼睛恶行戒，然后有情事上，这个恶作罪全都讲完了啊，讲完了。那 文那个什么文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两大观点，我们也都讲完了。那么从根本罪来说，根本罪来讲，比如说甚深见派的18条根本罪和无著菩萨，它是4条根本罪，对吧？4条或者说8条啊。那我们说从4条的意来讲，这4条从什么加起来说是8条，对吧？那么从这4条根本罪来说，跟18条那两个是什么关系啊？我们说可以互相包容啊，就是圆融的，可以包容在里面的，不是说18条再加4条等于22条，不是，18条里面就已经包含了4条根本罪，那么4条根本罪开眼来也可以说就是18条，这个没有矛盾啊，没有矛盾的啊，这点我们应该明白。好，那今天这个菩萨戒啊，菩萨戒的我们菩萨戒这部分的内容就应该讲完了，讲完了啊，这些。因为比较多，所以也讲的比较快啊。上次在这个课里面讲的，就是解释也是讲的比较略。那因为不是特别难啊，那还有一些公案，比如说无著菩萨的这些感人的这些公案，那么大家应该好好的去读。在这里呢，我就没有讲啊，没有讲。好，那我们先就到这里，先做一个简单的回向啊，回向完了之后再做答疑。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有情。